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1月24号到11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用神通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某天我公司的那个新同事被加工资了，竟加到比我的工资还多2000元。我工资原先还比他高1000，而在我眼中他来公司的时间比我短几年，对公司的贡献跟我更是没法比，公司怎么如此不公平？显而易见，我已经产生了妒忌心和怨恨心。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被这两个纠缠不休的邪心整得没办法了。在一天打坐中，我忽然想起了师尊随意所用的法理，我想不如用摄魂大法把他们揪出来，再用化功把其化掉看看如何。于是我马上在心里想，本人闭着修，先用那个波向体内的妒忌心和怨恨心一照，我立即感到妒忌心和怨恨心一下子被缩小成一小点，然后我想象用摄魂大法把它们一抓，抓在手里，再用化功一化，我立刻感觉那个妒忌和怨恨心被化成水了。最后我向内找了一下，发现妒忌心和怨恨心已经被割舍掉了，心里感觉不凡了，心里也平衡了，竟然开始替那位被加工资新同事高兴起来。我不禁惊叹，佛法神通外面邪灵，内去执着，他们原来可以这样被运用呀。我悟到这是大法的本能，是我先天本性中大忍之心在维护真善正念，正邪灭乱过程中如意法力的展现，体位力是常人的本能特异功能所无法比拟的。个人一点体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修心，作者了愿。一件事情疯得我晕头转向，一位做协调的同修当面声称要和我断亲分手，事情真的不妙。人中分手无所谓，法中不协调就大错。静下心来找原委，表面看来自己修得不错，挺精进，三件事做得轰轰烈烈，从迫害到现在过五关斩六将，迷惑了所有同修的眼睛，甚至有的同修还非常的崇拜。然而这颗高高在上的人心没有得到及时的抑制，反而在这赞扬声中越发膨胀，在赞扬的考验中一败涂地。一直到后出来的同修要做点什么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就会遭到种种刁难，这不行那不行，一有和自己意见不一致就会说，你知道什么？你了解情况吗？态度粗暴，瞪眼发皮，盛气凌人，甚至扬言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满嘴刺激别人的话，侥幸的口气噎得人喘不过气来，刺激同修造成间隔，增加协调的难度。问题出来了，不同法上认识，用法来规劝自己，又走另一个极端，撒手不管，要退出协调做一般学员。放不下的执着使自己在偏离法的路上越走越远。师父急啊，用许多巧妙的方法点悟自己的执着，又将法的神奇显给自己看，换回那迷失的弟子。第一次师父将我的周刊的内容给换了， 前七页和后七页的内容是对的，中间给换了，把那些修炼的内容和成果换成一些新闻和无关紧要的内容。欲指金玉其外，败絮其内，表面修得光滑，内里人心肮脏。第二次当自己的意见再一次被同修冲了气管时，大发雷霆，很失态时，第二天的周刊有一篇文章在原来的内容上再一次重复一遍，放不下长期养成的观念，说话语气重，不善，不修心性。我的心震撼了，流泪了，自己执着不放的人心，让师父操了多少心。磨难过后，申请自己，十多年来已经修了吗？把你自己放到不同层次，把对你的不同要求了吗？十年中事情真的没少做，就是修心不踏实。迫害严重的时候，自己却调节一片，说一不二，和同修配合闯过了这十几年。后来一些精进的同修要做一些事情，不是积极的协调，而要看符不符合我的观念。冲了我的气管，就指责，就刁难，执着的证实自己的心，恶心膨胀。很简单，就是你是在证实法，还是你在证实自己？如果你在证实法，别人说你什么，你都不会动心。如果别人冲击了你的意见，冲了你的气管，你觉得不舒服。你如果在别人针对你哪个问题对你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或者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起来反对、辩解，因此造成跑题已不顾。哪怕是最善意的辩解，你都是在证实自己，不讲，因为你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此时你最放不下的是自己。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实修就是修自己那颗执着不放的心，把自己放在法对自己不同层次的不同要求上，主动同化法，背着别人修自己，不要眼球向外翻，老修理别人，别人修好了，修成了，自己掉下来了，结束时你走不了，坐那哭，都没人看你一眼。自己算什么？自己有什么？自己能做什么？还不都是师父在做？你不就是大法一粒子，一普通学员吗？有什么？有许多地方还不如那些不说不道、不声不响的同修修得扎实。人要不能正视自己，总觉得自己高明、正确、了不起，终将落得一事无成，空手而归。遇事向内找，严以律己，就能包容别人，环境就会变得祥和，气氛和谐，间隔也没了。明晰人心之祸，究其皇服之举，遇事随和，淡然相处，对了如何，错了如何，面对指责淡然一笑，面对不解欣然而退，遇能者欣然相让，逢求者请囊相助，见错者和言相告，心阔自海行千帆，胸怀无量胜己还。消去执着，诚心找到同修，活脱脱地把心里的肮脏火气给同修，曝光于人前，气氛和谐了，间隔没了。修去人心，从我做起，我先改好。
减轻负面思维的影响，作者月荣。因为没修炼前是个很低调的人，比较自卑，修炼后这些东西也成了修炼中的干扰，总是只看到自己不足之处，觉得自己做的方方面面都不好，可是又偏偏意志力不够，总是不能令自己满意，长期陷于懊恼之中。师父弘引二宗的断环保好像都是在说自己，
觉得自己那么不争气，这种状态总是干扰自己的正气，让自己看不到大法的殊胜，感受不到修炼的愉悦，也很难升起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心，总是感到自己的表现在给别人提供反面教材，有负了大法弟子的称谓。其实我是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因素都是后天形成的，长期以来好像成为了人的秉性，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可是它不是真正的自己，不是先天的自己，相反它能销毁自己，销毁真我，消磨掉精进的勇气。同时我发现自己以前根本不知道怎样修炼，只是觉得法好，符合了自己做好人的观念，也就那样去做，也是只停留在自己观念的认识中。正如师尊在走向圆满中讲的，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我在遇到邪恶干扰时，总是人心想这怎么办，不能用正念看问题，不能及时清除干扰，陷在磨难中。例如长期以来练功时胡思乱想，学法时嘴在读，心不在法上，困了就想睡一会儿就好了，头疼时就想睡一觉就会好，白日做梦碰点事，脑子就像编故事的浮想联翩，好事坏事都会人心的想出一大堆念头，遇到邪恶干扰就会人心去对待。我意识到了要主动清除干扰，我的大脑我的思维我说了算，不能再任其想入非非了，加强自己主意识，并且多学法背法，让自己融于法中，同时加强发正念的质量和次数，及时清除干扰。再有持之以恒也是对修炼人的长期考验，正如师父所讲，修炼如初必成正果。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学法修心常对照，选择正念轻干扰，意志坚定如金刚，邪魔妄念尽已消。
作者梅宝。常人说，问世间情为何故，只叫人生死相许。修炼人看情就是一堆垃圾，是拜物质，是缠绕人不能往上修炼的阻碍，是一个非扔不可的沉重的大包袱。师父讲，情是产生执着心的根本，战法轮法解。有多少修炼人被这个情阻碍着，不能恒心一修到底，不能走出来正实法，想真相救度众生。情是死关，非去不可。有一个故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个人修上去了，要跟师父上天了，师父嘱咐他不要回头，当他要飞走的时候，听到身后传来母亲一路追来的哭声。一开始他记住师父的话，不为所动，可是那哭声越来越凄惨，越来越撕心裂肺，深深呼唤他再回头看一眼。他动了情，忍不住回头看向母亲最后一眼，可是一回头就掉下来了，看到的母亲却是一个大魔，拍手大笑，我跟了你500年，等的就是今天。这个修行人多年修行就此毁于一旦，后悔莫及。上一期周刊有一个老年同修写的文章中，也是说自己一开始为了孩子们着想，没有上北京正实法，儿子却骂他和电视上污蔑的一样，怕他杀了孙子，踢他打他，把他打醒了。为了情的执着，不见实法是错的，他毅然上北京去见实法去了。 结果回来儿子也变了，还帮他撒资料。师父说，现在的人呐，把情看得很重，可是情是个最不可靠的东西。你对我好了，我就高兴；你对我不好了，情就没了。这东西能可靠吗？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我们在修炼过程中，越来越看清人情，越来越看淡人情。常人的情，也就是那回事。无论是亲人还是朋友，尤其现在道德败坏的社会里，人际交往的实质完全就是物质利益。你过得好，或者有利可图，能办事，有权利，于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亲亲热热，客客气气。你倒了台，或者困窘潦倒，于是人人不耻，避之不及，门可罗雀，人走茶凉，甚至落井下石，翻脸无情。情就是这么回事。人在泥中就是为情而活。有的人宁可不看重金钱，不看重名誉地位，也看重这个情，认为情是千金难买的。我们是修炼人，名利情样样都是我们要修弃的，要抛弃的坏物质。常人要的东西我们不要，我们要的东西常人想要也要不到。常人视名利情为生命的全部意义，我们视名利情为脏东西。如果我们为亲情所累，为了怕亲人受到伤害而错过了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机缘，岂止是我们自己后悔莫及，师父会痛心，众生会失望，而且还从真正意义上害了亲人，因为他起了阻碍众生得救、阻碍大法弟子证实法的魔的作用。你说你不是害了他？师父讲，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人在泥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说如何好，他死了；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你不想一想，这不是魔女来了吗？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你的父母已经去世了，他告诉你干什么，都是那种不能干的事情，你干了就坏了。练功人就这样难，转法轮。大法弟子修的是善，对谁都得好，对亲人也一样，当然不能走极端。对亲人不好，不管不顾，一走极端就是坏。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理智、清醒、智慧、慈悲。我们是对谁都好，但是谁也不能成为阻碍我们做好三件事的因素，就是这么个关系。清除阻碍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干扰都不允许。去世亲人的干扰当然更不允许，因为尘缘已了，他再来干扰那就是魔，出于慈悲可对其说明，如再来干扰必遭清除，一再干扰的无论是谁都立即销毁解体。师父讲，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忆还也，听尽教旨修者记。我们作为今天的大法徒，承载的责任太重大，不能被任何形式的情魔干扰，一定要慧眼斩情思，才能圆满随师还。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慈悲的心态去行。作者亦然。作为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勤是修炼人通向成神之路的极大障碍和大敌。每一个修炼人都不可能带着未修道的勤而走向圆满的。然而怎样去勤才更好呢？作为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情都应该首先从自己的心性上知道，跟修炼毫无关系的事绝不会发生在身边，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遇到勤的困惑也好，干扰也好，肯定是自己有那样的东西在那一方面有问题。用常人的话来说，那就是苍蝇不沾没缝的蛋。往往我们在意识到一件事情对自己的修炼不利时，就会先想到这是别人对自己的干扰，我必须清除它背后的因素或情魔。这种做法实质上是没向内找，很容易导致行为偏激。如果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去情，还是没跳出情的框框，不过是从一种情跳进另一种情的怪圈而已。即便一时解决了眼前的现象，也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实质，还有可能比先前勤不去的时候更糟糕，因为这是把该过的关通过一种向外看的方式推开了，也是一种很恶的表现。所以在去勤之前，我们首先要查找是自己哪颗心导致这种情况或这件事情的发生。爱恨都是勤，是不是自己跟别人沾呼才导致别人对我们情重？是不是自己心里对别人太恶而导致别人对我们很凶？相由心生，其实就是这样的。那么具体去勤的时候，怎样做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呢？我觉得应该首先端正和调整自己的心态，保持在一种很理性很平和的心态下去勤比较好。举例说明，同修小马最近遇到亲情的干扰，妹妹家两个孩子不好好学习，老师找家长，妹妹赌气不让孩子上学了，想让小马给看护两个月，并许诺一切费用都自理。小马一听着急了，这不是干扰吗？家里做着重要的救人项目，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两孩子一来，吃的用的样样都操心，还要成天看着孩子学习，那怎么干正事啊？于是小马想回绝，妹妹一听快要哭了，小马心一软，接着说，你让我再考虑一下吧。小马首先想到向内找，尽管是干扰，可一定是有原因的，怎么回事呢？其一，妹妹一哭自己心里特难受，这不是情吗？其二，这件事怎么偏偏出在大法弟子很需要时间的情况下，很可能还跟历史上的恩怨有关系，说不定自己哪辈子欠人家两孩子的恩呢，也许是旧势力指使在这时候要，也许是人家就想在这时候要呢。我们不能一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事就都说成是干扰，不管对方能不能承受得了，只要挡了自己的路，就是恶道的销毁或清除，那很容易伤害到矛盾的对方，也是走极端。于是小马静坐下来，清理自身存在的一切情的因素，然后发正念，清理利用亲情操控妹妹一家对大法弟子行不善的邪恶生命和因素，那才是真正的为众生好，并用强大的意念跟两孩子明白的一面沟通。现在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时间太珍贵了，如果我在历史上欠你们俩的，请不要用这种方式向我讨债好吗？我愿用圆满后的福分回报你们，我做不到的，我师父会帮我做，也请你们珍惜与大法弟子的缘分。之后小马想到，从人的表面来说，妹妹家遇到难事想找姐姐帮忙也在情理之中，不能让妹妹觉得我因为学大法而变得六亲不认了，真有难处，在不违背修炼原则的情况下我就帮。这里面还有个善的问题呢，孩子来了，我让他们白天学习，晚上和我一起学法，于是放下原来害怕孩子干扰自己的想法，坦然拿起电话告诉妹妹，让孩子来吧，钱物什么都不要，我会帮你带好孩子。妹妹高兴得不得了，并说好明天孩子就过来。小马也没多想，一切照常。结果呢， 第二天一大早，妹妹来电话说不去了，昨晚两孩子哭够呛，非求我再给他们一次机会，那就让他们回去上学吧。撂下电话，小马笑了。所以个人认为，大法弟子去勤不仅仅是为自己好，更是为别人好。当你真心为别人好的时候，你在心里发出纯善的一念，希望对方和你一样不被勤所累所缠，希望对方过得轻轻松松的时候，对方就能感受到你的好心，你的善，那么他一定会在不知不觉中或不声不响中很自然地放下对你的情，因为人都有向善的那一面。去情后的双方都轻松都乐呵，而不是一方笑一方哭，有谁愿意被包袱呢？作为大法弟子，师父对我们的心性要求是很高的，我们不能用小法小道中那种老方丈拼命保护寺院的做法来维护大法，更别说维护个人那点利益了，那种恶在我们大法中是没有位置的。相反，善才是大觉们的基本本性，我们去勤的基点应该是为众生好啊。大法弟子去勤的时候，不是横眉冷对铁板一块，不是形同陌路由爱变恨，更不是老死不相往来，那是学法不得法的体现，也是心胸狭窄的常人表现。我们去勤的时候，应该用慈悲善念来化解过去的恩或怨。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发正念清理的是矛盾双方背后有关情的因素，而对表面的人却要善。去情后的表现应该是与人关系更自然更融洽了，能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善良和真诚。如果跟同修去情，那就更容易了，都是师父的弟子，完全可以敞开修炼人博大的胸怀，善意的与同修交流，和同修共同清除障碍双方提高的因素，从人的这一面去鼓励和帮助同修走出低谷，也不枉我们千年等待同修一回呀。师父说过去勤之后会有慈悲来代替，如果只为自己好过而去勤，怎么可能产生慈悲呢？就连最起码的与人为善，对谁都好都没做到，那离慈悲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还不止呢。再说慈悲是更美好更高尚的东西，高尚的东西里面怎会有自私呢？我们看到那个大佛对谁都乐呵呵的，他不可能对表现情重的生命就不乐呵呵的吧。身为新宇宙的觉者，大法弟子更应该什么事都用慈悲来解决，去情亦是如此。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我们的心念一动就是首先为对方好，这是大法修炼者所特有的风范。
不可执着个人的物，作者云南大法弟子静观。最近在与同修切磋交流中，发现一些同修很执着于自己的物，比如认为师父在720前已把大法弟子推到位了，早已进入佛体修炼了，不需要再练功了，因此一部分同修长期不练功，还告诉别的同修也不用练功了，认为发正念是一种形式，只要自己正念常在就行，不需要再发正念。师父讲法在精进发表后，认为十年正法告一段落，一画句号，大家该做的都做了，不需要再做什么了，认为师父720以后发表的讲法才是高层次的法，所以只学新经文不学正法轮。有的同修对于上面的这些悟非常坚持，觉得自己悟得高，是自己走自己的路。就以上的这些悟谈一谈我自己的认识，师父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指导我们整个修炼的就是转法轮这部法，师父要我们学的主要就是转法轮这部法，而师父其他的讲法都是为让我们学好转法轮的，只要我们不带任何观念去学法，就完全明白在大法中修炼就是又要修又要练，以修心为主，练功为辅，既修心性又转化本体。 发好正念，多发正念是师父反复要求大法弟子在正法中要做的三件事中的一件，至关重要。师父说，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所以为了更有效地起到正法的作用，大家在讲清真相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免被邪恶钻空子。正念，而且师父给我们做了怎样发正念的示范，讲了发正念的要领及发正念要清除的主要对象。大法弟子都知道，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邪恶对正法的干扰，讲清真相，救助众生，这是师父为我们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是大法赋予大法弟子的历史责任，这是所有弟子都必须毫不含糊扎扎实实要做好的。现在正法已经到了最后，但并不是正法的结束，邪恶还在行恶，大法弟子还在被迫害，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还有很多众生没有得到救度，正法怎么就结束了呢？只要真相没有在人世间显现，师父没有讲正法已经结束，我们大法弟子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就应该努力去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不应该被常人中出现的任何情况所干扰。我认为师父讲的都是法，是不能随意去解释的，而自己的悟应该站在法上去悟。在学法中，如果固守自己的观念或者自己所谓的悟，这是一种强大的执着，带着人的观念去学法，看到一点便断章取义，想入非非，那是无法理解法之真意的。只有放下个人的观念，不往法里掺杂个人的东西，系统的原原本本的实实在在的去学法，才不致误偏。如果已经误偏了，又还执着于自我的这个悟那个悟，不愿回头看看自己的认识在不在法上，这样走下去是很危险的。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师父叫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才是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严肃态度。
放弃大陆大法弟子无我。本来想写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上代同修，耽搁了几天，心性经过磨练后，想把题目改为让慈悲永恒，心性又几经磨练，全体打坐练功，忽然悟到放弃，于是才有了这篇交流文章的产生。修炼的路不同，在正法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同，这些年来在生活中，在与亲戚同事朋友的交往中，我没有什么难，都很自然地走过来了。我所遇到的关难麻烦都来源于和同修的接触和配合中，我也在这方面大伤脑筋，坎坎坷坷地走过来，我不断发现自己的执着，有些还是不太清楚，我做得如何直接影响到同修，真是责任重大呀。我一直都有很强的显示心、欢喜心、盖世心、追求成就感的心，当然由此更连带出妒忌心和争斗心，对同修所遇到的磨难不屑一顾，不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好像生命中就缺少这种东西。我总是坚定一点，神认准的路就一定会走下去，所以从来都是坚持自己所做的，什么事情只要想到了就一做到底。的确在我的协调下，同修们做出了很多事，可是我一直在犯修炼中的大忌，正视自我。虽然我明明白白的知道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但的的确确要走出一个实修的过程，从旧宇宙未似的理中走出来。我现在想写出这种升华的过程。之前我不断地悟到要善待同修，以最善的姿态来对待同修，为同修好，呵护大家，和风细雨的和同修说话沟通， 包容，扩大心的容量。我经常这样告诫自己，提醒自己。可到事情当中，表面做到了，但内心还经常不太舒服。为了做到而做到，为了把事情做成而做到。虽然做事情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毕竟没有达到无卖无血的状态。在接下来的配合中，还会出现矛盾和不协调的现象。我的执着依旧存在，这是为什么呢？我向内找发现，我讲的这个善是有为的，是有目的的，是带着人心的，经常是为了达到自己做好这个事的目的。并且师父还讲过，专行善事还是为弘明无为，达不到更高的法理要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助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于是我悟到了善的最高境界是慈悲，我要慈悲地对待同修，现实中为同修好就是为同修好。可是一段时间后，遇到同修反复抵触时，就又不耐烦了。我就想，我应该做到让慈悲永恒，保持始终如一的态度，无论同修多么不理解和抵触，我都不放弃的去做。同修不来参加集体学法，我就一个一个的叫，一遍一遍的打电话，或者面对面交流，不看结果，我就这样坚持始终如一的做下去，持之以恒的发强大的正念，清理一切阻碍同修来参加集体学法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不带有任何有求之心，就是做好我该做的。这样一来，我做起来轻松了许多。可是又出现了状况，其他同修依然说我总是居高临下，做事不理解别人，起不到最好的效果，就像我真泛滥了，怎么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不是我不想做到同修要求我做到的那样，而是我真的意识不到，不知如何去修了，好像在大家面前都不太敢说话了。为什么这样呢？我知道我一定有问题的，不然同修不会好心提醒我的，我还得向内找，但真的是意识不到，手足无措。我想可能旁观者清吧，我就问了一个我常人中的朋友，我问他，你看我有什么毛病，你指出来，我好改。可是那人却说，我现在是真的想做到洁身，不想去分析别人，只想分析我的工作。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一下明白了，我的执着就在于我在分析别人，还是太在意别人对我的感受和是否认可。于是别人一动，我心就动。我的修炼似乎是在为别人的认可而修，在为做事取得成就而修。我默默的去做的状态达不到那么纯净，有求之心没放干净。我此时悟到，别人怎样看我，我不应看重和动心，不断修正自己，不断的做好，也不为自己一时的做不好而动心，还是不断的去做好，专一的去修正自己的不足，让修好自己的心永恒就可以了，这才是真修啊。建立在任何执着之上的修炼都是假修，都不会修成。晨起打坐练功，各种执着的因素使我昏昏欲睡，忽然悟到两个字，放弃，顿时为之一振，立刻神情清朗起来，放弃任何有求之心，完全不执于自我，不是为达成别人眼中完美自我的美名而修，而是实实在在的、堂堂正正的走在真修的路上，把心放弃到完全没有自己的程度，什么都放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就打了，骂就骂了，真的是不在意。我根本的执着又深挖掉了一层，前方的路更宽敞了。师父讲，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不能与师父的讲法背道而驰，我要顺应师父的法去修。这一系列的心性升华， 我发现自己已在实修中了。我非常有信心地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放心，我能做好。修炼的路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悟道中向前走，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做到实修。所悟有见，望慈悲指正，谢谢大家。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从男女授受不亲谈起。作者云飘渺。男女授受不亲是儒家经典中规定的贵族家礼，目的是严防非夫妻间男女关系过于亲密，从而败坏社会。在孟子离楼上中，淳于髡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神情明。孟子曰，礼也。意思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动作不要过于亲密，这就是礼仪。无论是儒家还是其他的教派，都把这一礼仪看得极为重要。这一礼法也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规范着人类道德，起到了相当大的正面作用，是不可以废除的。师父在法轮大法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人无恶不作，人已经失去了人的行为，人的规范，神就不把人当作人看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男女之间还那么拘谨不理解，我告诉大家，那才是人呐。性的开放混乱了人种，混乱了人伦，神是绝对不允许的。今天的共产邪党破坏民族文化，已经把中国全民道德败坏到乱伦的地步，对男女授受不亲这一传统道德规范大肆攻击，说这一封建礼法严重地束缚了女性表达爱情的愿望和剥夺了男女之间满足欲求的权利。这种赤裸裸的肮脏败坏观念竟堂而皇之地写进了许多典籍和教科书，致使当今社会男女之间无任何约束，男女间为了一时之欢一己之私败坏着普世的道德环境，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要求自己，我们没有讲什么传统礼教，但我们的行为与内心境界是要超越这一传统礼法，达到更高境界，不断地在大法中沉浸自己，从初期的克制排斥，直至完全放下色欲之心的。我们是正实法的生命，即便是符合常人的状态生活，我们也应当遵循男女礼法，而不能肆无忌惮地随波逐流。如果我们自己不正，我们怎么能在人间正实法呢？要想修好自己，不妨就对这规范男女的传统礼法，我们也借鉴借鉴。当然，这种礼法绝不能同师父传的大法相比，但它却是神为了传大法而给人类奠定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法中修炼，许多同修早已放下了色欲之心，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而有的还没有放下，甚至由于平时的放任而犯了不该犯的错误。这些人因为在心理上没有约束，平时不注重男女间的礼仪，在语言上行为上不拘小节，有的是同修之间日久生情，有的甚至与异性常人接触中犯下错误，在修炼路上留下永远的痛悔。前几天在一学法典上，一个男同修品尝时间没去，一个女同修已婚，一见到他高兴地说，哎呀，我都好长时间没见你了。就这样，一个在常人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这男同修却用了两天时间发正念，清除自己的色欲之心。曾看过一篇交流文章中提到，由于自己工作的单位是外资企业， 男女间身体接触较多，有一次没控制住，在两性关系方面犯了错误，这就是不注重小节导致的严重后果。常人社会的大染缸，物欲横流，稍不注意就会受到污染。在常人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行为，有的早已不符合人类正常时期的道德标准，更何况我们是要达到更高标准的大法修炼者。所以同修间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要注意行为的检点，不能混同于常人。不光在行为上，在语言上也应该注意。有时男女间合作时，有意无意地将身体靠近，男女同修有事无事，三天两头找借口单独在一起，聊以慰藉寂寞，这些行为都极容易引起情色的执着。无论有没有实质性的错误行为，每个地区一旦出现男女之间不检点的绯闻，都会给正持法救度众生造成损失。师父讲过，怀大志而知小节，精进要旨，慎者。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还说过，旧势力、旧的宇宙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就是色，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这个东西看得最重。由于社会的变迁，正识法的需要，我们即使不能完全做到古人那种授受不亲，但男女同修在一起时，保持一个严肃、大度、敬而远之的状态，注意小节，也是互相尊重的表现。这样既给人类留下正常人的道德规范，又避免了被旧势力钻空子。如果还做不到，就多看一看师父的相关讲法。其实只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做好这些事情并不难。不当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俗语的背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些天在劝解别人时，脱口说了一句话，人比人气死人，这本是一句俗语，多用于自我开解和劝慰别人。表面意思无非就是说，不要与人比较，人与人不一样，老去比较免不了生气。可过后认真一想，这句话还不是那么简单，竟然包含着正负两方面的内涵。首先，这句话的内涵中承认了人的不同。确实，由于人的来历不同，得的多少不同，阅历大小不同，福分际遇也就不同。深追下去，就牵涉到轮回报应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从这种意义上讲，人比人气死人包含着正面的内涵，可以让人减少竞争之心，安守本分，随其自然，心态平和。对学党宣传的绝对平均主义那种人生下来都是一样的，后天改造了人的邪说，具有一定消解作用。当然，这种不同于西方宗教讲的人生而平等并不冲突，因为是不同层面的东西。人生而平等其实大略等同于佛教所谓人生皆苦，从某种特殊意义上略等于人人皆有佛性，即使在常人层面上也是指机会均等，而非指人人都一样。如果再问一下，为什么人比人就要生气，甚至要气死，那就暴露出这句话包含的负面因素，妒忌。看见别人比自己好，比自己强，不是生出喜悦、敬仰、努力向上的心，而是气得不行。这是什么心态？这是典型的妒忌心，俗称红眼病，危害甚大，尤其对于修炼人危害更大。细查自己的内心，当看到同修比自己精进时，比自己走得稳健时，比自己能力强时，比自己双盘时间长时，比自己富有时，或者自己比其他同修在哪方面或哪几方面突出时，我们是为同修心性对自己警戒根本不动心，又或者生出不平不舒服 挑三拣四、鸡蛋里挑骨头等杂念，这都是需要切实注意的，因为这里很可能就隐藏着妒忌心。我们看这句人比人气死人，已经把妒忌视为自然而然，可见妒忌在我们民族心理中比重大到何等程度。其实仔细分析我们日常说话用词，很多都带有极其消极的因素，这些东西对于常人影响有限，对于修炼人影响可能就很大，尤其在某种特殊时候，旧世的因素会借此兴风作浪，进行干扰、破坏、迫害。比如人们日常好说什么热死了、冷死了、饿死了、累死了等等，表示热、冷、饿、累程度的话。又比如年岁大的人习惯上常说老了、不行了、老不中用了、老了不能和年轻人比了等。文化低的人习惯上说话就是我没文化、脑子笨、学不会、我文化不行、这事干不了等。我觉得同修们有必要修一修这方面的口，因为随着修炼层次的提高，我们想出的话都要起作用的，有些事可能一说就给定住了，不要人为给自己增加磨难。有些话说多了、说顺溜了、习惯成自然了，那不就意味着你承认这些了？可那是不对的，不应该说的，更不应该承认的。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证一切不正的，对于不易察觉的观念，对于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要注意审视、分析、归正，剔除其中的负面因素，不加持那些负面因素，不给邪恶因素任何干扰、迫害的借口。个人的一点浅见，层次有限，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矛和盾，作者小月。众所周知，矛和盾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两种兵器，用于进攻和防守，一面是用来攻击对方，一面是用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渐渐的，矛和盾随着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和使用，便意义成两者之间的冲突。没有修炼时，觉得矛盾真是令人精神沮丧，常常引得情绪不安、理智失控，非常影响工作和人际关系。修炼后通过学法，渐渐的能够转变观念，重新认识矛盾。修炼的路上是有矛盾的，矛盾的出现不仅为了转化生生世世累积的业力，也在帮助修炼者提高内在的境界，善解各种偏见。说到这儿，想到同修之间项目配合中也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记得一次交流时看到两个同修激烈的争论，互不相让，矛盾表现得很尖锐。因为不能正确对待矛盾，使得他们另外空间的一层身体竟然拿着各自的法器攻打对方。除此之外，有个像大象一样的怪兽把鼻子伸进争吵的同修身体里，不停地吸取精华之气，结果导致这两位同修事后都纷纷感到身体不利、精神不振。现在看看矛盾，只不过是去除人心的锋利武器，用尖锐的矛刺破骨子里的人心和观念，那坚固的盾才能真正的起到抵制外来邪恶因素干扰的作用。对于修炼的人，矛盾不是意味着冲突和不愉快，而是在帮助修炼者升华，是保护真我、天天纯真的有力武器。只有正确认识矛盾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到极致，才能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